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永恒的福音，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第二部，新信徒跟进课程。
少凤姐妹你好。
张牧师你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来看跟进课程的最后一课，第八课，主餐跟敬礼。在看这课以前，我想先跟你复习一下，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提到试探，那我想问你一下，试探跟试验有什么差别？
试探呢是从撒旦来的，他的主要目的要叫我们失败，但试验是从神来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成长，可以得胜。
非常好，那么我们提到怎么样可以胜过试探，
那就是如果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我们平常我们就是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去生活，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怎么去做，那就好像一个学生他平日就是做好的准备，他很用功的读书，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作弊，所以他就在这个试探当中他就可以得胜。
很好，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格里汉牧师讲到的两只狗的例子，因为我们基督徒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随从罪的律，这个是已经慢慢应该要死掉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新生的生命，这个是应该越来越强壮，所以我们要是喂养这个新的生命越多，那我们就越容易胜过试探，我们是喂养那个旧的习性越多呢，我们就越常常会在试探上面失败。
那牧师你讲的喂养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就是好像在喂养那个新的生命？
对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借着读经，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意思，借着祷告，神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我们，借着去参加教会的崇拜，借着主日学，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神的心意。但是神把这些话语给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生活的原则，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当圣灵提醒我们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去做，那每一天累积起来，我们将来就容易胜过这些试探。好
好，
那我们上次提到你需要背的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那好不好请你来背这段经文。
好，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好，非常好。这一周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的两个圣礼，主餐跟敬礼。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借着敬礼能够归入你的名下，进入你的国度里面，也借着主餐提醒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与我们的同行，愿你恩待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愿你自己的灵特别与我们同在，这样子恭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教会呢，圣经清楚的教导有两个圣礼，这个是主耶稣吩咐信他的门徒要遵守的。这两个圣礼，第一个是主餐，第二个是敬礼。首先我们看主餐的意义，主餐有五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表明主的死。请你念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
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主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当我们吃饼的时候呢，象征主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我们的罪因此得着赦免。当我们喝葡萄汁的时候呢，象征主的血为我们而流，借着他的血，神和我们立了一个新约。以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今天因为主耶稣的牺牲，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主餐的第二个意义是表明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好不好？请你念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好，很好。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主耶稣，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羊羔，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以后呢，接下来的七天之内，他们不能够吃有酵的饼，而且在居家四处所有的酵，譬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浴室里面的霉菌啊，或者是厨房里面发黑的啊，或是发青的那些地方，都要干干净净的把它除掉。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十节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说，今天这个节日已经应验在我们的当中了，主耶稣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他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守无酵节，我们就要吃无酵饼，把所有的酵除去，过去生活上任何恶毒邪恶的行为我们要把它除掉，就是要过一个诚实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既吃了主耶稣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我们就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守主餐的第二个意义。守主餐的第三个意义是表示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好不好？请你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好，我们知道今天世界有65亿人口，基督徒呢，用比较宽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有十几亿的人口。那么虽然基督徒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也属于不同的地方性的教会，但是当我们领主餐的时候，象征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那么主餐的第四个意义是表明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有亲密的连结，好不好？请你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当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呢，是表明我们藏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也藏在我们里面，借着与主耶稣有亲密的连结，让我们可以多结属灵的果子。我们可以再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不好？请你念
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是枝子，假使枝子是连在葡萄树里面，这个人就会多结果子。守主餐的时候是象征，也就是表明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我们要常常跟主耶稣有沟通，借着祷告，借着灵修，借着实行他的话语，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多结属灵的果子。那么主餐的第五个意义是表明我们盼望与主同在神国度的那个日子。好不好，我请你来念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
马太福音26章26到29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在吃逾越节的宴席，或者我们说吃逾越节的晚餐。在犹太人的规矩，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他有四杯葡萄酒，或者是说四杯葡萄汁，每喝一杯葡萄汁就是象征着逾越节晚餐进展的程序，他们就要做某一些事情。那到第三杯葡萄汁的时候呢，同时他们也要拨开无效饼。主耶稣就在喝第三杯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饼赋予新的意义，他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然后就把它拨开递给他的门徒。接着他把这第三杯葡萄汁拿起来祝谢了，说你们都喝，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这个就是主餐的设立了，主耶稣就借着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设立的主餐。那么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应该还要再喝第四杯，可是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一直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四杯呢，我现在就不跟你们喝了，但是什么时候跟你们喝呢？就等到你们来到父的国里跟我一同坐席的时候，我要跟你们喝那最后一杯。所以当我们在守主餐的时候，除了是往后看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流了他的宝血，同时守主餐也是往前看，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喝这第四杯的葡萄汁。所以主餐是纪念过去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也是确信我们现在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是同一个肢体，我们借着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并且呢是往前看，盼望我们将来跟主耶稣一同在神的国度里面坐席，跟主耶稣一同治理将来的国度。那我下一次因为有很多个意义，那我只选一个，那就是下一次可不可以请你背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
好
好，那我们好不好现在先来念一次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
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教会另外一项圣礼就是敬礼，好不好先请你念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十一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虽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接受敬礼？
相信耶稣的人。
对了，相信耶稣的人可以接受敬礼，因为敬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当我们被牧师按入水里的时候，象征我们旧有的老我跟主耶稣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我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方式来帮助你了解这个真理，好像说你去接受洗礼的时候，牧师说，少奉姐妹，你愿意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愿意。
然后牧师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然后他就把你按到水里面去了，他就按一分钟不给你出来，两分钟不给你出来，五分钟不给你出来，十分钟不给你出来，那怎么样了？你就死在里面。当然世上不会这样做，但是它的意义就好像说让你在水里面你就淹死了，所以当你从水里面再浮起来的时候，是象征这个时候起来的一个生命了，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是一个接受主耶稣为主的生命，是一个有圣灵重生的生命。那你要不要读一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我们的受洗是代表我们的旧的老我和主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象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受洗前生命是罪的奴仆，习惯于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受洗以后生命是义的奴仆，开始学习做讨神喜悦的事。这个就是洗礼所象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意义。那你知道了洗礼的意义以后，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教会为你所预备的敬礼？
愿意。
好，很好，有人会跟你解释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来跟你施敬，我们也会安排你在团契或在小组里面或在教会里面来分享你得救的见证。
好，
那下一次我除了请你背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以外，我还要请你背罗马书第6章第4节。我们先一起念一次。
好，
罗马书第6章第4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好，那我们就结束了这八课所有的跟进课程。感谢主，你不但信主，而且你经过基本的装备准备接受洗礼，我们为你感谢神。好不好，我们在做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好，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把你所赐的新的生命活出来，旧的生命里面那些旧的习性，求主帮助我能够越来越减少，让我能够来荣耀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之中能够带领我们的姊妹信主，也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帮助他成长，当即将接受洗礼，在众人面前见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愿你就恩待赐福他的洗礼，以及洗礼以后走基督徒的道路，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为这几个月来你的保守跟你自己的看顾，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我们的赞美。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